克制才是智慧，克制才是爱，喜欢是放肆，只有克制人才能长期的去那啥。然后呢，在这两天啊，抖音官方又联系我们，想让我们给大家传播一种理念，说在互联网上要善与结善缘啊，善与结善缘，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这个看直播的体验。如果您在这里看董宇辉不感兴趣，很正常，说明你有正常的审美，说明你有对这个美好事物有追求，有自己的标准，对吧？长成这样子还欣赏它，你可以去看看实名，看完实名了你就会发现董宇辉其实还不错。或者是看完实名你更难受了，那你等一下顿顿就来了，你看一下顿顿，看一下东东，你瞬间就感觉人世间的美好。可以保留自己的审美与判断，但不一定总是要去讽刺和挖苦别人。你可以在这里挖苦我，但是网上很多时候不是所有人都有那么强大的内心。我记得前段时间就是大家记得上海那一次，那个他给自己父亲送菜送不过去，小哥帮他送过去之后，一群人可以网暴到那个人最后轻生跳楼。我当时看到那个事情，我那几天难受的连觉都睡不着。我在想，就大家为什么要这么的肤浅和充满的棱角，为什么要如此的讽刺和低级，就为什么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的时候，人却越来越如此的反制。我当时挺痛苦的。所以抖音官方联系我们这个活动，说在网上希望大家善与结善缘，我非常推崇，我也非常的建议，我也希望大家以后在看视频的时候能够控制住自己去评价别人的嘴，以恕己之心恕人，以责人之心责己，可以吧？还有第二个，如果大家因为喜欢我们，在网上看到别人批评我们的时候，你保持克制，让他批评没事，我们不能说别人骂了我们再用同样的方式去骂回去，那个是错上加错，让他骂没事，骂时间长没人理他，他就不骂了。 OK， 你飞得越高，在地上的人眼睛里你就越小。我的父亲他是一个很自省的人，从小跟邻里之间没有过口角，每次有误会他就说是他的问题，其实影响了我很多的价值观。所以现在即使大家骂我，我也说批评不自由，则但美无意义。我时常回忆起以前他怎么陪我成长的。春天我说我想养一个蚂蚁，他说可以，我就拿个玻璃瓶子养了好几只蚂蚁放在床头，抱着瓶子睡觉，他也不说我。他不如别的严厉的父亲要夺去放到外面，虽然睡着了蚂蚁跑到我身上咬了几个大包，但他觉得没事。我们俩走到院子里，风一刮，树上鸟窝掉下几只小鸟，大鸟不见了，我们俩就抓蚂蚱给那个小鸟喂，喂到小鸟身上长出毛，把那小鸟放飞。他会满足我很多奇怪的好奇心，养蝌蚪最后养成青蛙了，然后找了一个水塘把那个放走了。喜欢吃啥他在家里种啥。我跟我弟我们俩确实没有过特别好的零食，但是像吃的想喜欢吃的葡萄呀、草莓呀、桃子呀、杏子呀这类水果，那可从来不缺，因为我们家是果园嘛，农村有地呀，对吧？你自己试着种嘛，他从来不亏待你。当然是番茄，种很多的番茄，最后收回来之后，妈妈把那个玻璃瓶子用开水煮干净，放在里头做番茄酱，可以吃一冬天，所以我还是很幸福的。刚说这两天大家在报道我，我就连在家里电视机前等，回家不吃饭也不洗手，就在那等。潼关电视台、陕西电视台拿着照片出去给别人炫耀，你看我儿子上电视了。我妈很生气，你这是遭人恨，她不管，跟个孩子一样。昨晚央视也有，央视好像有三频道都报道了，这次却不炫耀了。我妈妈说你咋不炫耀了，她说再炫耀就真遭人恨了。她好像比我还清醒。
后呢，我们确实希望孩子看到世界的美好，我们想让孩子心怀善良走在阳光里，但我们不能用一个有色的滤镜去过分的修饰这个世界。我们必须让孩子有时候要清醒而理性的看到这个世界时常是残忍的。比如这个世界的美好在于有东东顿顿这样的帅哥啊，有杰西这样才华横溢的老师，也偶尔会出现一两个像董宇辉和石明这样的丑八怪，虽然长相上有一些面目可憎，但他们内心还是柔软而善良啊，也因为多读那么一两本书，时常呢也能说出一点点的道理。
我以前其实也谈过，那时候刚毕业很穷，我还跟其他的几个同事合租呢，那个感情最后无疾而终。我当时觉得肯定是因为自己一无所有吧，我时常在想，如果时光倒流回去，万一我要当时有点钱，有个自己住的地方，你应该能好点，应该他能少受一些苦，他也不至于在我和他家人之间反复协调那么久，最后分离的时候争得面红耳赤。我当时一直觉得肯定是因为我没有钱，才给两个人平添了那么多的痛苦。其实我后来觉得 不一定，不一定。我觉得可能那一刻我就是我既没有钱，也没有其他的东西。我那时候也没有丰富的思想，也没有深刻的智慧，也没有跟别人交流时候体现出一种让人舒服的态度，什么都没有。我现在在看自己，其实就像当时一个摆烂的青年一样，什么都没有，却要求这个世界一如既往的包容我，却要求身边的人照单接收的去接纳我，只要他们不愿意，我就说是他不好。指责多容易啊，我们都容易做容易的事情，就是去指责别人，对吧？我现在觉得其实可能当时并不是因为我没钱，因为好多年后你还是没钱，所以可能跟钱关系不大。就你既给不了这个生活的安全感，其实很多时候你也没有给他精神上的一种陪伴感，你不够有吸引力，你没有什么魅力，坦诚来说。因为你读到了足够多的爱情故事，你会发现其实幸福的爱情里头，金钱不是最重要的，它可以是因素之一，但它不是唯一，它是之一，它不是唯一。我们都喜欢一个非常丰富健全完美的人，不能把爱情等于金钱。
在给孩子们讲的这本书，当年我在西安还学校当高中英语老师的时候，我在孩子们给讲这一套书，我说我不理解为什么厄运会接踵而至。坐在图书馆里，我看完了第三本的时候，我感觉到像一记记连续的铁拳砸在我的脊背上，让我头晕目眩，甚至耳鸣。我时常长时间的错愕，不能恢复过来。我觉得命运是如此的不公，我内心充满了愤懑。为什么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他那么勤奋，他那么努力，他那么顽强，他却过得那么悲惨。这是我第一次，年少时候涉世未深，我们看到的故事只有悲情的一面。因为我们是年轻的战士，所以我们总是无法在一次战斗之后迅速获得信心去面对下一次挑战。年轻啊，年轻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悔恨过去，什么时候你不悔恨了，你就不年轻了，你就长大了。我于是开始像被一记重拳砸晕了，又恢复过来唤醒了一样，我又开始准备读第二遍。我尝试与他建立联系，跟他达成和解。读完第二遍好像又被砸了一拳，只是脸疼但没有晕。我又带着他去读第三遍、第四遍。我从初三开始读这三本书，一直读到我大学毕业，前前后后隔一段时间就看，隔一段时间就看，隔一段时间就看，一共读过六遍。可能是因为脑子笨，可能是因为反应慢，可能是因为理解力差，总之我常读常新，这就是经典作品的优点。长篇小说才是真正考验一个作家的笔力。巨大的时代背景里，无依无靠的个体命运像极了水面上飘荡的浮萍，抓不住呀，但是不放弃。我在读到了从煤窑里受完了伤出来，脸上带着疤，但是戴了一个墨镜，尝试让自己看起来更加体面，跑到书店里买了一个原材料对于人类社会影响的少评的那一刻，我于是就想到了尼采。我突然发现文学与哲学都是共同的，都是爱与智慧。爱是什么？爱是爱身边具体的人，你和我，先爱自己再爱别人。什么是智慧？智慧就是面对生活的勇气和抉择时候的果断。爱与智慧就是哲学，爱与智慧就是文学，爱与智慧就是人生。我就想到了尼采为什么会喜欢古希腊的悲剧，那些注定了要弑父娶母的，那些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把石头推到山顶又滚下来徒劳无功的那些人，那些面对着命运的注定的悲剧和接踵而至的苦难却如此坚定选择顽强抵抗的那些人，那个才是属于人性的光辉。杀不死我的终将使我更强大。所以你看尼采真的太牛了，虽然后来疯了，但是他的语言却如此的直戳人心，给人力量。杀不死我的终将使我更强大。所以大家能理解为什么砖窑塌了一次烧完会再来，大家能理解为什么脚底下磨的都是血泡，
背上也全部烂得没有一处好皮，少平不愿意向命运认命。什么叫认命？认命就是回到那个地方，接受命运的审判，在那样自己看似平淡、匮乏，甚至有一些荒诞的、无趣的土地上，继续坚持自己原本被规定好的命运轨迹。从这个角度去说，我与屏幕前的你，我素未谋面的朋友嘛，我们应该都是命运的抵抗者，我们都如这个书的名字一样，平凡的世界里头，平凡的人。但是大家知道，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平凡的人给我最多感动。你想象一下，那些尝试要脱离原本命运对他的审判，他不想在黄土上耗费他一生内心的激情，他的内心犹如岩浆一般的炙热，喷发着，对吧？喷薄着。就像当年跟我爸在地里锄地时候，一次又一次问我爸说，我长大了会去哪里，能做什么事情，会成为一个怎么样人的我自己。也就像此时屏幕前一模一样的你，我相信如果有更多跟我一样从普通家庭小城市里奋斗至此的人，会有更多的共鸣，就是不向命运的审判低头，至死都抵抗。所以大家喜欢海明威啊，老人与海啊，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命运到最后都没有打败少平和少安，他们仍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的程度上奋斗着，抗争着，那种不屈的力量才是属于人性的光辉。今年青年节的时候，网上流传了一个关于莫言的这个视频。莫言在那个视频里头描述了说，小的时候在他的老家，他跟他的爷爷一起去种庄稼，回来拉着车木架车，爷爷在走的时候突然一阵狂风袭来，爷爷就弯下腰去，没有躲避，他弯曲着腰，弓着自己的腿，像一个雕塑一般逆着风。大概就是那种力量，就是你可以把我摧毁，但是我始终不会认输。所以平凡的世界这一套书堪称是每一个人内心的精神避难所，反正我的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里就是离不开它，离不开这三本书。这三本书真正的影响了我的价值观，因为第一次我看到时候就是感觉到了苦难，后来我再看就释怀了。我发现什么是智慧，智慧就是看清本质，智慧就是知道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所以我在看到第二遍的时候，我好像看懂了苏轼当年在密州写给自己弟弟的诗。小的时候我只会抱怨，稍微有一点智慧，我看得多了，我发现月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呐，这是常态。再读到后来，我通过那些文字的悲凉的底色，我却看到了一种属于生命所有的力量和抗争的色彩。所以看到了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的时候，我仿佛能从平凡的世界里读到尼采。你很难相信我把一套书读了如此多的层次感，那是因为我足够的笨，所以我需要足够多良久的思考，良久的回味。越是思考越是回味，一套经典的书就越加的丰富。一群所居的人，不是野兽就是神明。我贪心，我贪恋人间烟火气，所以我决定留在这里，于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原来你也在这里。感谢88000人今天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人生经历，有88000人一起跟我刷原来你也在这里，真浪漫。
别忘了买牛排呀、
别忘了买牛排、不好意思我刚是在这卖牛排呢啊。
对，
老板那个不是，这导演在这屏幕刷崩溃了估计是电脑过热造成的，88000人同时发消息，可能电脑也受不了。我在这卖牛排呢，右下角一号连接，别哭了，快擦干眼泪买一个。
热度肯定会降下来，很正常。这么多的媒体资源不应该一直来关注一个在抖音上卖菜的人，因为我之前一直说众生相嘛，对吧？大家如果早上四五点去看一看路边早餐摊，甚至说你去看一下烈日下工地上干活的那些人，或者你往广袤的土地看看农民，他们的故事其实更加动人，他们的毅力也更加的坚强，所以他们其实是能给更多的人带来力量带来信心的，应该去关注众生相。然后呢，大家如果因为一开始喜欢我们选择我们，那后期如果因为我们的产品好继续选择我们，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还有一个就是未来的规划，短期内肯定是把农产品啊农业 然后农村农民这些事情做好，对吧？我们只能说通过很多社会各界的帮助和一些地方政府的支持，帮助一些农民，必须得清楚，因为坦诚来说，我们的力量还是非常有限，能够帮助一些农民，然后让农业结构有一点点的调整，让农民能够更多的获益。现在是先卖出去，先让他们受益，只要卖出去就能受益，因为农民很多时候是卖不出去。后期通过更多的这种力量，让农民更多的受益，这是一个过程。你不能说站在原地渴望美好世界，渴望完美结果，但从来不出发。农产品做好了以后，长远的规划，如果说有一天这里不再需要我了，然后我自己的力量也无法帮助他们，我可能就找一个偏远地区的初中高中去教书去，因为我教过很多年的书。
昨天晚上苏东坡传卖了20,000本，我们从小长大背过所有的诗人中找一个人的话，第一个我想跟你分享的其实就是苏东坡传。苏东坡的神奇之处在于哪里？首先他是个极其乐观的人，都知道苏东坡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一生被贬三次，问汝平生功绩，黄州、惠州、儋州。我时常在想，如果我是苏东坡，我在19岁的时候一考试考了全国第二，我能不能接受自己人生有那么一两次的失败？我太自负了，我也太脆弱了，我在接受一两次的失败的时候，我可能就辗转反侧睡不着觉，戴着耳机绕着北四环北大一圈一圈的转，还写很多矫情的文章，谁无暴风劲雨时，守得云开见月明。我当时觉得自己好有气质，像一个忧郁的诗人。读完苏东坡之后，我觉得我有问题，人间的快乐需要自己去寻找，跟你什么寄语其实关系不大。